大家好，我是杨伟军。很多同学说呢，想听我讲一下鱼油。鱼油这东西啊，其实不复杂。咱们今天从基础开始，我们详细讲一下。前面是基础知识，后面是实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把整期视频都看完。那么另外，今天咱们不光讲鱼油本身，也讲一下相关的一些小的饮食方面的知识。首先，第一个问题，鱼油是什么？很通俗的说呢，鱼油就是从鱼类脂肪里提取出来的一些特殊的脂肪酸。有很多种，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两种 DHA 和 EPA， 这两种东西就是我们通过吃鱼油补充剂直接想获得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粗略的说，鱼油就是 DHA 和 EPA。 注意呢，这是粗略的说，从实际操作角度来说是这样。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区别鱼油和鱼肝油，这两者一定不要弄混，这不是一种东西。 DHA 和 EPA 呢都是脂肪酸，而且呢都属于一种叫 N3 系列的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或者呢叫 Omega-3 也可以。人类营养学医学关注的 N3 系列脂肪酸呢，主要就是三种， DHA、 EPA， 还有一种叫 ALA， 后面呢会讲到，这是阿尔法亚麻酸。好，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去补充鱼油呢？原有这么几点。第一个，DHA 和 EPA 呢，对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基础的营养物质。同时呢，它们可能对预防和改善一些慢性病有一些帮助。而且呢，因为它们都属于 N3 系列脂肪酸， N3 的特点是我们身体自己还不能合成，只能从食物中获取。所以呢 ，N3 系列脂肪酸属于必需脂肪酸。如果身体能合成的话，那就不存在要不要补充鱼油的问题了。好，这是第一个原因。人类想要正常的生长发育，有正常的生理功能，而且活得健康，我们就需要 DHA 和 EPA。 但这两种东西呢，自己还不能合成，只能靠吃。第二个原因，有人说了， DHA 和 EPA 也就是我们语境下的鱼油，我们身体可以合成啊。这么说呢也对，但是呢需要材料，也就是 ALA， 也就是刚才说的呢最重要的三种 N3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说呢 N3 脂肪酸啊，身体是不能合成的，但是如果你先给它一种 N3， 比如 ALA 这种材料作为原料，就可以合成出 DHA 和 EPA。 所以呢 N3 总是要吃的，要么是吃原料，要么呢直接吃 DHA 和 EPA。 我们看 N3 系列多饱和脂肪酸在人体内不能合成，需要由食物直接供给。 N3 系列多饱和脂肪酸的 ALA在人体内能转化成 DHA 和 EPA。 那既然这样呢，有人就想，那么我们别补充 DHA 和 EPA 了，我们直接补充 ALA 行不行？理论上说当然可以，但是呢这里面有个转化率的问题。 ALA 呢转化成 DHA 和 EPA 能转化，但是呢转化率普遍很低。我们看，虽然说 EPA 和 DHA 在体内可以由 ALA 代谢衍生得到，但是呢其转化率十分有限。EPA 和 DHA 最好从膳食中获取。从数据上看呢， ALA 转化成 DHA 和 EPA 转化率呢，男性通常在 0.几到 几，女性呢高于男性，但是也没高多少。所以呢，如果我们都靠吃 ALA 获得 DHA 和 EPA 的话，不是很现实，那需要吃大量的 ALA。 ALA 的主要食物来源呢是核桃啊、亚麻籽啊、松子啊，这些坚果种子类的植物性食物，还有呢包括他们榨的油。那么我们很难吃那么多啊，很难吃到足够提供 DHA 和 EPA 的需要的量。好，这里呢我顺便呢简单说一下 ALA 是怎么转化成 DHA 和 EPA 的。这三种东西呢都是脂肪酸，但哪里不一样呢？简单说它们的长度不一样。脂肪酸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一串碳组成的链条，我们叫碳链。不同的脂肪酸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碳链的长度不一样。我们看这个呢是 ALA， 它呢叫18碳三烯酸， EPA 叫20碳五烯酸， DHA 叫22碳六烯酸。那么很明显它们的碳原子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ALA 合成 DHA 和 EPA 就是通过呢延长酶和去饱和酶把碳链延长，同时在特定的位置呢去饱和形成双键，这样就变成了更长的另外一种不饱和的脂肪酸了。其实呢我们身体里啊大多数脂肪酸都是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自己来合成的，不能合成的是少数，就是呢 N3 和 N6 系列脂肪酸。好，第三个我们要考虑补充鱼油的原因就是呢食物来源。 如果说我们能很方便的吃到很多 DHA 和 EPA 的话，那就不用补充鱼油了。但是问题是呢，这两种脂肪酸的食物来源不是特别容易吃到。DHA 和 EPA 呢，主要的来源就是水产品，这个我们都知道，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青鱼，还有一些海虾、贝类这些东西，都是理想的食物来源。但平时这些东西啊，对于多数人来说呢，不是经常能吃到啊，所以普遍来看呢 ，DHA 和 EPA 呢还是摄入不足的。当然，如果说你平时这些食物吃的都比较多，通过食物 DHA、EPA 能吃够，那就不需要考虑补充鱼油补充剂了。那这些东西我们平时吃多少就基本不需要考虑补充剂了呢？我们来看一下 DHA 和 EPA 的推荐量。这里是 DHA 和 EPA 的一个建议的可接受的量。我们看，有 Meta 分析显示呢，长期膳食暴露于 EPA 和 DHA 对降低大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作用显著。而且每日摄入 DHA EPA 大于250毫克可降低致死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考虑到 EPA 和 DHA 过量摄入可能存在的风险，例如引起出血和房颤等，将我国成年人 DHA 和 EPA 的可接受范围呢定在250到2000毫克每天，跟粮农组织呢的值是一样的。这个推荐量250到2000，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因为呢它涵盖了不同的人群啊。大家呢在这儿一定要建立概念。总体上来说，鱼油有两层功效，一层呢是针对所有人的，咱们刚才讲了，它是一种基础的营养物质，缺了这层需要的话，正常的生理功能都不能维持。那第二层功效呢，就是针对一些有慢性病的人群，可能呢有一些预防和辅助治疗的功效。这层功效的话呢，鱼油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药物的东西了。所以啊，每天250毫克呢，这是一个最低的量。当然呢，不同国家和地区呢，这个最低量不一样。我记得英国、法国是450毫克每天。所以呢，我一般建议每天250到500毫克的 DHA 加上 EPA 两种加起来一共这么多。这个量呢，大家总是要吃够的。这个是针对所有人的，就是一个最低量，一个下限。同时呢，如果你的心血管健康程度不是很理想，比如说稍微有点高血压、高血脂，或者说呢你心血管疾病有发病的家族史，但是呢你本身的病不严重，还不用吃药，那么建议 DHA 和 EPA 可以考虑吃到500到1000个毫克每天。但是呢，如果说你有类风湿关节炎，那么可能需要吃到1克以上。心血管疾病呢稍微严重的，2克到4克的建议呢都有，但是这部分人群就比较复杂。首先呢，鱼油只要剂量一大，问题就变复杂了，因为呢潜在的副作用就明显增大了。大家这里要记住，鱼油要不要吃，剂量非常重要。保守一点考虑呢，一般每天如果吃超过一克就要比较谨慎了。另外呢，有些基础疾病人群呢吃鱼油就是用类似吃药的东西了，那要不要吃，具体应该怎么吃呢，这个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安排。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满足这个推荐量，那么刚才说那些富含 DHA 和 EPA 的鱼呢，每天应该吃多少。每一种的鱼肉的含量当然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保守一点估算，我们可以按照1000毫克 DHA 和 EPA 每100克来算。也就是说呢，你吃100克咱们上面说的这些鱼肉，不管是哪一种，可以获得1000毫克的 DHA 加上 EPA。 所以呢，假如按照基本推荐量，你每天要吃250到500毫克，那么一周七天就是1750到3500毫克，基本上就是200克到300克鱼这个样子。每顿吃100克的话呢，每周就是2到3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建议，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如果能吃到3到4顿的话，我觉得更好，更有把握。所以说如果这些鱼你每周能吃到这个量，身体又健康，各种指标呢基本还不错，那么就不用考虑吃鱼油补充剂了。当然呢，你要能再吃一些核桃啊、亚麻籽这些东西更好，再补充一些 ALA， 这样的话也能转化一些。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你纠结要不要吃鱼油，同时呢你也是健康人，那么首先建议先从饮食入手，先通过食物把 N3 系列脂肪酸呢吃够啊，不太建议吃鱼油，因为毕竟鱼油补充剂呢也有些潜在的副作用。需要考虑不得不吃鱼油补充剂的就是那些有疾病的人群，或者说健康指标呢很不理想的人群，因为他们的鱼油需要量比较大，靠饮食想吃够的话不太容易，所以呢只能考虑要不要补充一些补充剂。 好，然后呢，咱们说一下鱼油补充剂的利弊。首先呢，鱼油补充剂的好处是不是明确的呢？这个理论上说，对于 DHA 和 EPA 摄入明显不足的个体，就说呢，你连上面咱们说到那个基本下限都没吃够，这样的话，你合理补充鱼油补充剂，基本可以认为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呢，我们确实需要这个东西，你又吃不够，身体的转化也不够，而且呢，满足基本需要的话呢，吃补充剂量也不需要很大，这样剂量小的话呢，副作用不需要太多考虑啊，所以说这样是没问题的，有好处。但是呢，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先通过食物啊，食物实在不行再考虑补充剂。但是如果说你基本的量能吃够，但是呢，希望额外的大剂量补充一些来预防或者辅助治疗一些慢性病的患者，那么鱼油补充剂有没有用就很复杂了。看什么病，看吃多大剂量，这方面呢，主流学术界争议还是很大的啊，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那么对于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大剂量的额外补充到底有没有效果？这一方面呢，咱没有条件带大家浏览相关的文献。针对不同疾病的话，优质的文献成百上千了。所以呢，我就直接给大家总结这么几点。第一点，整体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的鱼油的这方面功效啊，不要太乐观。针对很多慢性病，说补充鱼油有效果的研究当然有，而且不少。很多人呢，就拿其中的一两篇来说事儿，说吃鱼油多好多好。但是同样的无效的研究呢也一大把，所以呢这个要综合去分析。第二点，整体建议呢还是要谨慎，因为辅助治疗疾病的话呢，补充一般都是大剂量，这样潜在的副作用还是明显的，副作用呢咱们一会儿讲。第三点，相对来说争议最小的、证据最充分的是鱼油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改善。当然呢，心血管疾病这一块啊，整体看证据等级还都可以，对呢，类风湿关节炎效果的证据等级相对也还可以，都可以认为是明确但有限的辅助治疗效果。一定注意，都是辅助治疗来使用的。所以呢，这类人群啊，可以咨询一下医生，看看需不需要补充，补充多大剂量。这个呢，很难给出统一的建议，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基本用药情况也不一样，这个都需要考虑进去。第四点，因为呢，我的粉丝很多是运动人群，鱼油对运动能力有没有好处呢？目前看呢，直接的好处一般是没有的，啊，不可能通过补充鱼油让你耐力提升或者增肌，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证据。鱼油对运动人群呢，有好处的话也是间接的，跟咱们刚才说的，对一些疾病啊，对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说通过改善健康、促进恢复，这些方面可能能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对于增肌的人群，鱼油的抗炎作用到底是有利于肌肉肥大还是不利于肌肉肥大，现在呢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急性炎症可能是一个启动肌肉生长修复的信号，但如果炎症太剧烈，时间太长，那么同时也能抑制肌肉蛋白质合成。那么增肌人群具体要不要抗炎，这就很复杂了。总的来说呢，增肌人群目前不太建议为了增肌去补充鱼油。好，然后呢，我来说一下鱼油的潜在的副作用。第一个就是出血的倾向，因为呢鱼油有抗凝血作用，所以说大剂量的使用呢可能会有出血风险。手术前、手术后，或者说呢吃抗凝药的人，或者本身有这方面的禁忌的人群，比如说有血友病，或者呢有过胃出血、脑出血，一般呢是不建议补充鱼油的啊，尤其是大剂量补充。当然，即便是没有上面说的情况，鱼油的出血倾向呢还是要谨慎对待。第二，鱼油本身呢很容易氧化。氧化之后会生成一些醛类的副产品，那么长期过量吃对健康是很不利的。那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解决的办法呢，只能是选择大品牌的、信得过的、有第三方的检验的。另外，储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光、密封、低温储存，可以直接呢密封之后放到冰箱里。如果说你吃的鱼油补充剂感觉呢气味有问题了，那就不要吃了。另外呢，每次吃鱼油的时候呢，可以配合稍微补充一点维生素 E， 一般呢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好，鱼油补充剂第三个潜在的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物，比如说汞啊、砷啊、铅，还有一些有机的污染物。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呢，就要选择那些小型的、生命周期短的鱼提取出来的油，比如说凤尾鱼、沙丁鱼，它们身体里呢富集的这些污染物会少一些。然后就是看一下这种产品的污染物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藻油还有一个缺点，它的 EPA 的含量比较少，主要是 DHA。 当然看什么品种的藻类，像猎狐藻好歹还会有一些 EPA， 但是也很少。 当然呢，藻油是高 DHA 低 EPA， 对于有些需要控制 EPA 的人群啊，正好是合适的，比如说婴儿。因为其实 DHA 和 EPA 的比例上面到底什么样的合适，什么人群用什么比例，这个也很复杂啊，咱们没有时间呢详细讲。好，第四点， N3 系列脂肪酸如果说长期的大量吃，它会有免疫抑制的作用，抑制你的免疫力，这个呢也是一个潜在的副作用，也需要引起重视。第五点，还有一些副作用比较轻微的，比如说有些人吃了以后会嗳气、恶心、腹胀等等，有消化系统的表现，但是呢一般剂量小的话都可以，如果说明显的话可以随餐服用，一般会好一些。最后呢，海鲜过敏的也要小心一些，鱼油呢里面虽然说蛋白质含量极低，但是呢不同的工艺里面的量呢也不好说啊，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风险。好，最后呢我统一总结一下，整体上其实呢不太建议补充鱼油，这也是目前营养学界主流观点。因为基本需要250毫克到500毫克，通过食物来吃呢相对不难，那么尽量呢就通过食物满足需要。慢性病患者需要量更大，但是呢补充也不见得对疾病都有帮助，但是呢因为补充量很大，风险就明显提高了，轻易呢所以说也不建议，尤其不建议自主补充，除非是医生有明确的要求。所以呢一般建议什么人吃呢，就是实在没办法通过食物满足基本需求的，250到500你都没吃够的，那么这类人群可以小剂量的每天补充一点鱼油，但是呢也要谨慎的选择品牌。另外呢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乳母啊、哺乳期的妇女，他们呢 DHA 的需求量呢增加，这是应需要啊，对于胎儿啊、对婴儿大脑视力发育都很重要。如果说饮食吃不够，医生呢一般会建议补充 DHA 啊，通常是藻油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低 EPA 的形式。第二点，食物来源这一块咱们上面讲了，这里呢顺便说一下，有的同学呢可能比较担心海洋污染啊，尤其是现在呢还有核污染。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多淡水鱼类它的 DHA EPA 含量呢也还可以啊，所以可以考虑这些淡水鱼类。在我们国家呢，虹鳟啊，也就是所谓的淡水三文鱼，青海、龙阳峡还有云南一些地方呢都有养殖，还有呢鲈鱼、鲢鱼、鳙鱼也都不错。那么这些鱼呢，野生体内的 DHA EPA 来源呢一般就是相关水体一些藻类啊，还有浮游生物。但是呢这些野生品种的 DHA EPA 的含量波动可能比较大，靠天吃饭嘛。养殖的话呢，饲料一般会含有 DHA EPA 的成分啊，有这些东西，所以呢很多养殖鱼类体内 DHA EPA 的含量呢可能还更高一些啊，也更稳定。但是呢也要考虑要选择呢规模养殖的鱼，看品牌啊，如果是有信得过的品牌，它的养殖是正规的，那么养殖的其实要比野生的更好。好，第三点呢，就是平时也要注意吃一些富含 ALA 的食物，它毕竟呢也是 DHA EPA 一个间接的来源。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内容，我是杨伟群，咱们下周再见。